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欢迎继续收听第4期缩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且说我们的修炼路。人和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同。比如一个医生，他眼中就是病人，不同的病人用什么样的药去治疗。一个修炼的人，他眼中的人都是要九毒的众生，不同性格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开启他智慧的心灵。个人理解，我们这次的修炼路就是一个救度众生的过程，这个救度的过程也是一个归正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世界的过程。我们的每一个执着心都是阻碍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关。比如说你的性格暴躁，那你在讲真相的时候，一遇到你不高兴的事，你心情会特不舒服，你的智慧就会受到制约，有可能控制不了自己，还会和人家吵起来，这时怎么救人？搞不好还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抱着人的观念是永远也修不到高层次上去的。修炼人为什么受苦？就是他想享受世间的欢乐，受相生相克的理制约，世间是苦乐同在的，人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必然要与痛苦同在，没有苦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乐了。比如说有一天我谈了几个小生意，上午很早就把事情处理完了，下午没事了想轻松一下，就打开电脑找了个电视看了起来。正当我享受着剧中的情节时，有一个电话打来了，我其中的一个生意出现了问题，吵得我不行，我赶紧去处理，这事还没有搞定，另一桩事也来了，弄得我好烦。第二件事正在处理呢，前几天我介绍的一个活也出了乱子，结果我本来上午就能做完的工作，到了晚上才把这三件事搞定。我知道这是报应，你想享受世间的快乐，那一定会有世间的苦来陪伴你。再比如说，一个人喜欢钱，那他得到钱财的时候，心必生欢喜，他失去钱财的时候，必然会垂头丧气。他要不把钱放在心上呢，那钱财的得失就再也动不了他的心了。求名的人一听人家说他好就高兴，一说他不好就生气，为了一个好名声，把他的心搞得七上八下的。这样的心态如何去同化大法，如何去救度众生呀？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的责任很大。也许你不知道你做好三件事会有多少生命得以同化大法。我们这次的修炼叫正法修炼，和以往的所有修炼方式都不同。我们的师父功高无边，而且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几乎所有的业力， 留给我们的一点点业力，也只是为了让我们提高心性的。只要我们达到法在那一层的要求，心性提高上来，我们承受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做不好三件事，会有多少生命想迫害我们。当我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当我们在被迫害中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是自己的心和行为没有达到法的要求呢？我们的修炼过程是师父精心安排好的，就像我们干工作，如果每天偷懒，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都堆积，时间长了，堆积的多了，要一下子做完可能吗？我们每天都学法练功，讲真相，发正念，积极地规正着自己的世界和清除着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如果长时间放松自己，该做好的没做好，该清除的没清除，邪恶生命聚集多了，要迫害你的时候，你能抵挡得住吗？不是绝对不可能，但会很难，因为平时的基础差，不在法上提高，没有更高一层的法指导我们，我们怎么能知道如何去做呢？邪恶迫害的时候，一定会在你最弱的时候下狠手，往下拖你的。修炼不是儿戏，只有不停的精进，才能摆脱世俗的干扰。修炼过程中遇到不高兴的事，也不要怨天尤人。我们的修炼过程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也是一个归正自己世界的过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周围一定有什么样的环境要我们去归正。你如果爱钱，那你的生意可能就不顺。你如果爱争斗，那你周围的人可能老和你过不去。你若喜欢好名声，那可能就会有人恶语伤你。你若有怕心，可能就会有人骚扰你。你若脚踩两条船，想修上去又抱着人的理不放，那可能就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不停地往下拖你。放下个人的执着，同化大法吧，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惊醒的文章。多次被迫害中，我才深挖自己被迫害的根。我是99年得法的老弟子，在自己13年的修炼道路上，曾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觉得自己对法的理解也比身边的同修深刻，觉得对大法对师父是无比坚定的。在住持正法的路上，尽管自己曾多次遭受过邪恶的迫害，都未放弃过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又因自己退休前曾在某政府机关工作，认识的同修也对我有崇拜的情结，而自己也因长期存在的人心不去，恶党文化的因素也特别的重，不自觉的我接受了这种来自身边同修的崇拜。还记得03年那次，我和多位同修长期在特定的时间在一公共场所交流心得，说是交流心得，其实现在想来，从某种角度说，那真的是重于形式，真正实质性的交流与提高基本上没有。在这期间，师父曾多次点化我，可我不悟。后来曾有三次常人朋友亲自前来提醒，让我低调，不要再出入那种公共场所，我自己内心也不稳。其实师父可能看我不悟已经非常着急了，我却想着身边那么多的同修都在看着我呢，好像我不在现场，那就会影响其他同修敢不敢来这里一样。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那颗求名的心，怕被别人说自己胆小怕事等。此时家人同修也因我的这一举动感到非常担心，也曾极力反对我再去那个地方，可当时觉得他修的也不如自己好，根本也就没有在意家人同修的感受与阻止。在那期间，总有同修因家庭矛盾来我家找我解决，我只当同修信任我，根本没有想到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所讲的，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对于师父苦心的点化， 我不但没有向内找，反而再次满足和加大着自己被同修崇拜的人心。直到后来，一同修一大早就来家找我解决他与妻子同修间的矛盾时，家人同修直接把师父的相关讲法背给我听，而我却以很专横的态度拒绝了，因此也更加大着和家人同修间的矛盾，根本没有触动要向内找的那颗心。终于，我被恶党非法劳教两年。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家人承受着来自身心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而我自己也在那恶魔般的地狱里经历着非人的待遇。当时在自己未修去的情而带动出的怕心等各种人性的驱使下，我唯心的转化了，犯下了自己层层下走以来最大的错误。劳教期满回家后，我痛悔自己没能像那些坚定同修一样，面对邪恶的任何威逼利诱都不动心，捧着师父的法相，看着大法的书籍，我泪流满面。那不是伤心的痛，而是一种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述的内心的一种复杂的心痛，有悔恨，有内疚，有自责，有无地自容，当然也有期待，期待着师父能继续管我，期待着自己回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能真的学法得法，在法中真正的精进，真正的能够跟上正法的进程，弥补自己的过失。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整个正法形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环境相对比原来更变得宽松了，本地区的同修们都在按大法和师父的要求做着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三件事。有的老年同修不会骑自行车，却每天都能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心中没有怕，有的只是对众生的慈悲与挽救。看到他们修得如此精进，自己也想像他们一样，可是一颗怕心却挡住了出去救人的脚步，总是考虑着客观因素。如我在本地是名人，一出门人家都认识，没法讲，怕再次被邪恶迫害。可是另一方面又因自己被同修崇拜，哦，你看人家某某某，自己和家庭遭受了那么大的迫害，都没有放弃对大法的修炼。终于，这时有一同修在街上摆起了小摊，正愁人手不够，于是我就自告奋勇的去无偿帮他，也为自己不脚踏实地救人找到了借口。有同修建议我去讲真相时，我就借口说这就是我讲真相的平台，在摆摊的过程中有时也向世人劝三退，表面看起来我三件事也在做，而且给人感觉还很精进，可是我却忘了修是修人的这颗心，而不是做给谁看的。你内心的人心执着不去，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清清楚楚，师父也一目了然，就是立借口对修炼人进行考验，从而达到帮助其提高的险恶用心，当然也被师父看得非常明了。这时师父再次点化我，梦中我几次梦到邪恶迫害我时的场面，醒来却安慰自己没事，心中却想着用什么人的方法，用什么人的方法跟其周旋，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不带大法的东西在身上就没事，自己都感觉到了本地区的空间里聚集了很多邪恶的因素。同修们也有相互提醒，但我们忘记了一点，深刻向内找自己的人心与执着，却侧重于发正念，为不被迫害而发正念，这时的念已经不具备正念的威力了。于是在忐忑不安中，我硬撑着再次上街帮同修摆摊，结果我再次被邪恶绑架，投入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和同修们才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与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都知道了如何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同修间都非常坦诚，看到对方的人心马上指出来，被指出的同修也能从内心真正的接受。同修间发生矛盾，我们马上向内找，时刻以法为师，做到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向管教和犯人慈悲地讲清真相，在讲清真相的时候心都非常的坦荡，内心深处装着的仅仅是让他们得救，不要他们对大法师父大法徒犯罪。结果犯人和管教绝大多数都得救了，我们把平日里自己背道的法都写下来， 同修们努力地回忆自己背到的大法内容，写下来，万分珍惜地互相传阅着。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却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了，与在外面宽松的环境下根本就是两回事。同修们互相鼓励着，发现人心马上去掉，抓紧分秒地精进着。外面同修集体发正念，用各种方式营救我们。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同修进到看守所和我面对面交流，真诚地向内找。这一次的交流，我们都深知是师父再一次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我把里面同修的情况让同修带出去，三退名单也带了出去。回到监舍，我把外面同修的情况带给同修们，我们一起交流切磋，在法理上更明白了，更坚定了对大法和师父的信。也许师父看到了我们向内找的心，也许师父看到了同修们营救我们的决心和付出。整体也许还没达到法的要求，但是想要迫害我们的邪恶看到了法给予我们的力量，看到了我们内修内找的补漏，看到了大法弟子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信念，他害怕了，解体了。我和同修们都陆续地回到了家中，又融入到了正法洪流之中。13年的修炼中，我被拘留、刑拘、劳教，多次被邪恶抄家、罚款、停止工作、停发工资，牵连家人，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带来巨大的伤害。我却没能早一点真正向内找，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人心，特别是喜欢在人之上、被人崇拜的人心执着，带着这样的心在大法中长期不去，做了一点点大法的事，就认为自己是在为大法和众生付出，沾沾自喜。今天才真正的深刻认识到，这强大的执着，它带给我的是什么，阻止我的是什么。在此警醒和我有相同执着的同修，在不多的正法路上修好自己，脚踏实地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无愧众生的信任。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懒惰心和求安逸心的危害。最近我的打印机不工作，拿到维修店里，老板这么测那么检查，也没说出什么毛病，可是打印机就是不好使，我的电脑上网也慢腾腾的，我年纪轻轻的竟然感到身体疲乏，上二层楼就气喘吁吁，发正念效果也不好，学法也不入心，经师尊点化，影响我修炼的竟然是懒惰心和求安逸心。我家是资料点，我又是当地协调人，每天很忙，这表面的忙碌是懒惰心和求安逸心在做三件事的掩护下，在我这里越来越滋长膨胀。懒惰心和求安逸心隐藏在我堂堂正正的救人项目中，躲藏在我冠冕堂皇的修炼中，像慢性毒药一样不易察觉，使我懒散拖拉，使救人的项目停滞不前，萌发了等要靠的心理，我还不自知。懒惰心和求安逸心摧毁着我勇猛精进的意志，狠毒地想把我慢慢地拖垮。记得在我刚刚得法时，孩子小，我每天要到幼儿园接送四次孩子，每天至少给孩子换洗一套衣服，整日上班，做三顿饭，做许多家务，晚饭后我风雨不误地背着孩子去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22点钟后到家，哄孩子睡后，我主动精进继续学法，早晨4点钟准时参加集体练动功，那时我每天都能保证练完5套功法。17年过去了，如今孩子已长大，不用我操心，还能帮我做家务、打印资料等，
随着家庭经济的充裕，我也由整日的工作到不用去上班。可是我最近却忙于资料的印制等，每天转法轮连一讲也学不完，有时甚至只看一两页。练功也由五套功法变成了四套、三套、两套、一套，发正念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在轰轰烈烈的做事中偏离了方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忙碌中忽视了自身的修炼，滋长了懒惰心和求安逸心。师尊慈悲点化我，如梦醒来，我感到很吃惊，我怎么不精进到这样？我很惭愧，我认真向内找，看清了自己修炼中存在的危险现象，找出了许多常人心。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从现在情况看，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解体了，控制人的能力不行了，整个形势对大法弟子来说越来越宽松了。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呐，想舒适一点啊，想放松一点啊，想缓解缓解。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地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师尊的教诲我牢记心间，我认识到了懒惰心和求安逸心的危害，坚决去掉各种执着心，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我一定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柳暗花明》。昨天下午我出去发神韵光碟，遇到了一件看似惊险的事情，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又变成了一件好事。我在衣袋里揣了8张光碟，想出去理发时顺便送给理发员一张，剩下的随缘赠送。出门后我又想先发光碟再去理发，省得被理发员发现我兜里有不少光碟。我直接沿公路奔村庄去，走不远见一老农在路边干活，我停下自行车向他问好，说要赠送神韵光碟，问他家有没有 DVD 影碟机。他没犹豫要了一张，然后蹲下来不解地问我，你出来发这个挣工资吗？我微笑道，是自己拿钱做的，来救人。老农马上表示理解，说明白了。我心里正在高兴，突然身后不知从哪儿来一男青年，过来问我发什么，拿给他看看。我觉得来者没善意，迟疑了一下，还是给了他一张。他仔细看着光碟说，是不是法轮功的？你家住哪儿？我想可能是警察，心里掠过一个不好的念头，但也没害怕。老农说他是村干部，我觉得是师尊借别人嘴点化，叫我不要怕。我就说，年轻人，这是传统文化，纯善纯美，教人向善的，你回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善恶有报，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赶快为自己选择个好未来。看他面目不像恶人，眼里并没凶光，只是带着酒气。他说，你还有多少？拿出来我替你发。说着就翻我车筐里的兜子，那里并没装资料，然后把我两个衣袋里的7张光盘全部掏去，又要抢老农手里那张。老农不给，说这是我的。我将自行车掉头马上骑着走了，这时才想起求师尊定住那人，等我到家再解开。心里后悔刚才怎么忘了发正念制止呢，不能让救人的光盘损失了，求师尊让那人不要对大法犯罪，马上把光盘发给有缘人。这几天面对面发光盘较顺利，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每次见到同修都忍不住讲自己如何发光盘的。 因为那位同修现在还不敢当面发光盘，我很希望他能走出来，心里不免有几分怨气，觉得是自私。同修的表现就像一面镜子，其实我保护自我的心也很重，刚才不是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吗？遇到突发事件，不是慈悲地多讲讲真相，把来到身边的时人救下来，而是先想到保护自己赶紧跑了，真的是很惭愧。到了理发店，有一老人坐那理发，我坐下等着，心里还有点紧张，不时看看窗外有没有坏人追来。这时进来一个男青年，理发员表示还得等着，男青年怪着急的，理发员就说你来听听课。男青年问信什么教的，理发员回答说法轮功。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怎么随便暴露我的身份呢？但马上悟到可能是师父让我救度有缘人。这时又进来几个人，一女青年手里拿着手机，因为我见一些特务经常拿着手机在街头站着，脸上的表情很阴毒，所以我见到拿着手机的人很反感。当然很多小青年都好拿着手机时不时打电话的，平常人和恶徒一般能分辨出来的。此时我正念出来了，当着好几个陌生人开始讲起了真相，讲三退保平安。开始那老人还说风凉话，说给钱就退，我说你先把命保住才有一切。我知道师尊在加持我，给我智慧，我没有了怕心，好像比平时说话还流利了。平时我从不敢当着好几个陌生人的面讲真相，只敢单独讲，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一关，非常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那老人后来接受真相并同意三退，理发员也收下了大法护身符，说要给宣传宣传，还出声地念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说回家自己上网退团。我几年前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但他不接受，有时表现得挺恶。我没灰心，总到这里来理发，相信有一天他会明白的。以前我来理发不敢给外人讲真相，怕他不高兴，没想到今天他主动让我讲真相，看来世人越来越明白了，都盼着得救。我们真的应该抓紧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兑现我们的誓约，不负众生的期盼。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发放神运光盘。我从2009年开始发放神运晚会光盘，神运是师父亲自指导，
我悟到应该大量发放神韵光盘救度世人。当时有的同修当面发放，有的不当面发放。我只感觉既然是师父亲自指导演出的，一定有更高的内涵。虽然我当时还悟不到神韵其中更高的内涵，甚至都有点看不懂，但我知道我必须珍惜，何况刻录神韵光盘的同修都很不易，所以我都是当面给，不当面给的很少。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的人很多，我给出去的神韵光盘每年都有千八百套，我没计算过。我平时的工作很忙，大多数光盘在最开始都是自己买盘自己复制的。从同修那儿学会打印盘面，我就打印盘面。我每次做神韵光盘都是很用心的去做。发放以后，我也常向世人询问反馈，世人有的很喜欢。有一个老太太每年都上我家来取神韵光盘，她说我们那儿左邻右舍都上我家来看，他们都喜欢看。可是也有人碍于面子接神韵，到家根本不看。也有同修说发了人也看不懂，什么样的心态都有。有时候这些对我发放神韵光盘也有影响，调整一段心态以后我还照样发，可是总感觉还有点不对劲儿。尤其对那些碍于面子拿了却不看的，我真是很心疼那些光盘，不想发还不行。想来想去都是自己的原因。从法中我知道，遇到什么事情都得找自己，还是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正念不足，积点不正，只顾做事。另外是自己对神韵还不太懂，更不用说如何给世人介绍了。在向内找的同时，我想到在2006年有一个外地的常人来我家对我说，你给我的那张传单其实是一张真相材料，已经传了10个人了，他们谁都不敢撕，都给你往下传呢。我当时听了很感动，我当时只和他说，你不要撕，要传给别人看，是救人的，同时你也会有福报的。我说那话的时候，心里就一个念头，让他们明白真相。可现在我发神韵光盘，感觉就是为了发而发了，自己对神韵都看不懂，而且还很少发正念。我找到自己的心后，就开始多学法，自己看神韵，认真的看，像学法一样的去看。前几天和同修聊到发神韵光盘，我就说今年我要先自己看懂，不为了发而发，要注重效果。大法弟子制作光盘不容易，师父带神韵演出更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注重实效，踏踏实实的去做。数量只是表面的，不是目的，真正救了人才是目的。去年我发了几百套，我也没计算过，都是和人家问好了，给人家介绍一下神韵的内容，然后再问他要不要。不要看就不要强给，省得浪费资源。不要的我也没有负面的想法，只给他们加一念，让他们以后有机会了解珍惜。今年的神韵光盘我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同时又把去年的又看了一遍，真的又是一个收获，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我悟到我们看神韵就像看师父的讲法一样，要虔诚庄重严肃，不要当文艺节目一样去看，必须一心一意，什么都不想，在电视屏幕前看，这样才能看懂其中的内涵。只有我们自己懂了明白了，才能把我们的长也带给世人，让世人更多的明白真相，得到救度。
想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有文化的人讲真相，从中共国家恐怖主义全局上讲更好。面对中国有文化的人讲真相，他们一般比较有想法，当我们从一个点上讲真相时，他们往往会怀疑或认为国家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个别人不守法造成的。
是因为邪党的舆论控制和欺骗性迷惑了人，让人看不到迫害的实质和全貌。但当我们引入国家恐怖主义的概念时，就能轻易地全面说明这一切，破除这一障碍。我是这样讲的，从当前的恐怖主义讲起，当我们一讲到恐怖主义，大家都觉得很可怕，但其实国家恐怖主义才是真正最可怕的。而这些事往往都只发生在独裁国家，当这些国家镇压某些团体或个人时，这些人就会变得很孤立无助，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院、检察院、政府、国安特务和所有的舆论新闻机构，还因为他们掌握着每个人的经济及生存资料，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亲人的，而这一切都成为了他们可以利用来对个人或团体进行迫害的工具和手段。就像中共迫害法轮功，铺天盖地的反面宣传，都用一切执法部门来共同迫害法轮功，把他们投入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未经任何审讯就被关进洗脑班进行长期非法拘禁洗脑，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灭绝人性的迫害，利用剥夺个人及家人的经济、职位及安全来威迫学员和家人，在工作单位内利用单位人员对学员进行全天候监视，电话受窃听，网络受到监控，连法律都可以随意曲解和修改来为镇压服务。另一方面，作为法轮功学员来讲，受到如此恐怖的非法迫害，人身自由被剥夺，被迫害致残致死，却投诉无门，法院不受理，警察不立案，上访的话还以扰乱社会稳定来判处更高的刑罚，律师都不敢接案。这时可讲到维权律师的遭遇，而受到舆论的影响，连民众及亲人都不会同情你。当我们能站在国家恐怖主义全局的角度来揭示这场镇压时，人们就能清晰地认识到邪党是如何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来迫害法轮功的，而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是多么艰难。毕竟一般恐怖主义民众面对的只是一小撮恐怖分子，而这场迫害中，法轮功学员面对的是整部国家机器的邪恶力量及被迷惑了的广大民众，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可怕之处。个人体会，仅供大法同修救人时参考。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轻松自然地面对面讲真相。由于自己怕心重，所以在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一直未能很好地突破自我，一直未能真正地走出来。在去年之前，对于向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的事，我始终感觉突破不了。今年年初，由于师尊的慈悲，我有缘到山东与同修交流。在交流中，我对于他们面对面讲真相所表现出来的正念、勇气和智慧感受特别深刻。他们中有一个同修一天能劝退100多人，他的很多救人的事迹让我深受感动，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于是在回程中，主要是坐火车，我开始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使3个人明白了真相，并同意退出中共恶党。这一次成功让我感觉到，其实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只要自己敢于突破自己，敢于开口，一切都在师父的加持中，都能自然而成。从那以后，我开始抓紧向陌生人面对面的讲真相。有一次，我到住处旁边的一家小吃店吃早餐，这家小吃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过去一直觉得不知如何开口讲真相。那一次我买好早餐后，看着店主，一位40多岁的妇女，有一点空闲，就开口说：我看你挺辛苦的，现在小百姓的生活真是不好过呀。她说：是啊，有钱的太有钱了，就我们这些老百姓太苦。我感觉她对中共邪党没有好感， 加上我们已经见过几次面了，所以就单刀直入地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现在有将近一亿人三退了。我问话后，自己还有点担心他是否受得了，想不到他竟然马上说，我也要加入。我还不太能确定他说的加入是什么意思，这时来了其他顾客，他就去招呼了。一会儿我看见他已经忙完了，就考虑该如何接上刚才的话，想不到他竟然走过来对我明确地说，我要退出他们，加入你们。他的表现使我想到，其实众生都在鼓励我。于是我进一步给他讲了中共恶党的邪恶，然后我说，我给你起一个好名字，退出那个东西吧。他说好。于是我请问了他的姓，然后很用心地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周良玉，并对他祝愿说，以后你就做一个良家碧玉吧。他很满意，我后来就用这个名字帮他办了三退。有一次我夜间坐火车，对面是一位男士，我决定向他讲真相。我先从社会话题谈起，越谈越投机，然后我看时机成熟了，就把话题引到讲真相上来，谈到中共恶党的邪恶，谈到九平共产党，再谈到恶党迫害法轮功的那些假新闻，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伪案，谈到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以及法轮功的神奇功效。我一边谈一边观察他，他也不时地讲出他的看法。最后我劝他退出恶党，他同意了。于是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八。我想起了一首著名的诗中一句巴山夜雨，于是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巴山雨，他很高兴。在我与他谈话的过程中，他旁边有一位女士一直不说话，我也没有特意对他讲什么，我想我讲的话他都能听到。下车时我和他都是终点站下车，于是我问他，我夜间与那位先生的谈话你都听到了吧？他说听见了。于是我说，那你也退吧。他表示同意。他姓温，我说我帮你起个名字叫温碧玉吧，你用这个名字退了吧。他很高兴，过后还与我联系呢。这半年多来，我与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成功率比较高，也越来越有经验了。在成功劝退几个出租车司机之后，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执着，每次要坐出租车之前，总是在想，这次要不要开口讲呢？这次该如何开口呢？每次坐出租车都必须讲吗？从法理上说，我心里是明白要抓住一切机会跟世人讲清真相的，但我又不想因此而给自己造成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当出现这种心理负担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其实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到时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开口了，到时自会有合适的话题出现，一切都会是自然而然的，不必人为的预先考虑如何开口。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每次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并不急于要讲真相，而是先观察一下司机的为人与性格，然后很轻松自然地与他聊几句话题，尽量引他搭话。如果形成有问有答的互动式谈话就好办了，如果只是一味地只顾自己讲，可能会导致自说自话，也难了解对方的心结所在，因而不易做对症下药。在谈话式的讲真相中，只要对方一开口，就能知道谈话气氛是不是友好，从而能够把握谈话的深浅尺度。如果看出了对方对于真相话题并不反感，就可以继续谈。我一般在谈两三句常人话题之后，就开始设法引到讲真相的话题上来。当引入到三退的话题时，我一般比较注意观察司机的反应，包括面部表情与话语反应。如果对方反应是正面的，那么我就把步骤放大写，直接讲恶党的邪恶本质，并劝其退出恶党。如果对方有心结，他往往会在这个环节表现出来，例如他可能会说，这都是法轮功搞的，或者说共产党虽然不好，但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一点规矩也不行。只要他显露出他的心结来，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对症下药了。经过了一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之后，我总结出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一、先设法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例如通过真诚的肯定赞美拉近与人的距离，如这么深夜还在开车，你真是个敬业的司机。当他对你回应一个友好的微笑时，你就知道随后的谈话会是非常愉快和顺畅了。二、不谈国家大事，而是尽量谈与对方切身相关的生活小事， 例如与出租车司机谈油价，谈出租车司机受冤枉的事件，谈出租车管理公司不合理等，与家庭主妇谈物价飞涨，谈学校教育的腐烂，谈食品安全问题等，与大学生谈就业形势严峻等。以这些事例来引导对方思考中共恶党的本质，当对方大致认可后，再概括地谈九评共产党所列举的恶党罪恶，以及恶党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等等。三，如果不是必要，我并不表明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个人是这样悟的，我并不忌讳自己的信仰，但并不需要在任何谈话中首先表明自己的信仰身份。特别在中共大陆的高压环境下，普通人出于对中共恶党的恐惧，对法轮功学员普遍存在一种戒心，这种戒心会导致对方不敢听真相或不接受真相，所以并不是每次讲真相都特地表明自己是法轮功学员。我想只要把关于恶党的真相，把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讲清楚，只要对方同意退出恶党，那么就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四，讲真相并没有固定的程式，不过我很多时候都按这样的顺序讲，首先从恶党的坏讲起，几乎人人都能够接受，都愿意参与谈话，也都比较容易同意三退。其次，我在讲了恶党的坏，引导对方退出恶党之后，我再谈到恶党的最坏，镇压法轮功，特别是谈到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这时我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再次，在讲清了那些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之后，我就会接着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法轮功对祛病健身、对道德提升的好处等，人们都比较容易接受。最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会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于那些很接受真相的世人，我还会告诉他们叫家人孩子都退出恶党，并记住九字真言。五，尽量创造一种轻松自然的聊天气氛，千万不要辩论或强加于人。如果发现谈话气氛不对，就要理性地转换话题或调整心态语气，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友好，表明自己是在闲聊，并没有什么目的，甚至要暂时停止谈话，并发正念清除对方身上的邪恶因素，直到谈话气氛变得友好轻松，才再接着讲真相话题。如果生硬地把讲真相的话题进行下去，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引起对方的反感，那就难以取得良好的结果，甚至会带来安全问题。六，用心为对方起一个好名字。我在这半年多里，对于同意退出恶党的人，都很用心地为他们起一个好听的、让其满意并且印象深刻的名字。有一次，一位姓陈的司机同意三退，我身边的同修说，你叫他陈富贵退了吧。司机说，那太老土了，共产党里还有个陈永贵呢。于是我说，请问您的最大愿望是什么？他说，我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说，那你叫陈新生好不好？他认为不错，他对我们说，我叫陈从生吧，从新开始生命。我们听了，感觉到众生真的是很郑重地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也有考验，特别是考验自己的怕心能不能放下。有时候坐出租车，一边讲真相，一边看司机不断的点头，觉得是不是太顺利了？于是心里怀疑对方是不是特务收买的线人呢？是不是正在开往派出所啊？当时这些怕心疑心出来后，我立即用正念归正自己，继续讲真相。有一次我坐不到出租车，于是上了一辆载客摩托车。上车后，我开口问司机是不是党员，听没听说过退党的事。他对我说，你说这些话公安要抓的。正在这时，看见身边有一辆110警车正向我们开来，于是心里一阵害怕。当时我立即发出正念，警察是管坏人的，警察都去抓坏人吧，我在做救人的事情，是最正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扰破坏。再一看，那警车早往前开去了。于是我问了司机要不要交党费，他说要。我就说，一日晒雨淋的，辛辛苦苦挣几块钱还要交党费，难道他们贪污的钱会分给你吗？三言两语之后，他就同意退出恶党了。我还叮嘱他回家也要叫孩子们三退呢。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有一次我去买衣服， 跟商场导购员讲真相，劝他要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他一直不表态。我就继续与他聊，看到他的员工牌上有他的名字，我就大声读出来，并称赞他的名字不错。他说我的名字最难听了，我说我帮人起名字最拿手了，于是他就让我帮他改名字。当时我连续起了几个自己都认为很满意的名字，他都说太难听了。在十几分钟时间里，我都无法起到一个让他满意的名字。眼看商场要关门了，我开始有点急了。这时我想到了自己是不是有了帮人起名字的执着心，因为自己给三退的人起了好几个很漂亮的名字，从而在心里产生了欢喜心。现在遇到的事情是不是要去我的欢喜心？在我悟到这个心并放下之后，我很快想到了一个新的名字。那个导购员很感动地对我说，我只是随口说了说，想不到你会这样认真地帮我想名字，这个名字真好。他最后也同意散退了。在面对面讲真相也有不成功的时候，我悟到如果对方暂时不同意散退，也不要着急，也不要过于勉强，要想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下次他可能还有机会听到其他同修讲真相，自己这次没有能完全救了他，所讲真相也不会白讲，这次讲真相能为他下次听到别的同修讲真相打下基础。其实自己劝退的人里面也并不是自己的功劳，其实是大法弟子整体讲真相的结果，多数是因为听其他同修讲过真相，打下良好基础，这次才同意退的。这样悟道之后，对讲真相就不再执着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注重总结经验，下次做得更好。在我昨天开始写这篇心得体会时，又有一位司机明白了真相并同意三退，我觉得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还有一次我对一位出租车司机讲了真相，下车后我把我的手机丢在了车上，想不到十分钟之后那位司机竟开车把手机送回来给我，我悟到这也是师尊对我的鼓励。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给律师讲真相的经历。我生活在一个大都市，在1996年开始修炼，1999年迫害初期就走出来正式大法，修炼十多年来要表达的很多，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觉师父就在自己的身边不断地点悟着我，一步步地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了今天。偶遇一位同修讲了外地同修利用法律形式向当地民众讲真相的事，我听了后很受启发，希望也能在本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奥运前夕，本地恶党人员绑架了多位同修，我和一个同修配合到绑架同修的行恶单位收集了一些电话和人员名单，发到网上配合同修打真相电话和邮寄真相信件，又陆续找到被绑架同修的家人。当时一位家人同修也想通过法律途径向公检法司部门讲真相，营救家人同修。我们约好第二天一同去律师事务所讲真相。北方的冬天很冷，在摄氏-20多度的低温下，我和另一位同修在户外等了家人同修一个小时。法院附近的律师事务所很多，我们一个一个的走访咨询，在和律师交谈的过程中，我们把同修因修炼法轮功变得更加善良谦和，以及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惨烈不讲法律，结合所谓案情讲给律师。每讲一个律师下来，我们都简短的交流和总结，有时我只顾自讲，不考虑律师的接受能力，长期在邪党环境下生活养成的陋习灌输别人，而不是站在对方角度多考虑对方，这方面的慈悲是修出来的，也通过这件事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修炼状态。 晚上开始发高烧，在电脑前有些坐不住，要整理白天收集的法院的电话和人员名单，发到网上讲真相用。有消息透露，近期要开庭，给法官的讲真相信件要手写后第二天早晨邮寄，实在坐不住时就平躺一下，然后起来再写。折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终于完成了，心里面也有许多不平衡的人心往上翻。一起配合的同修说，我打字比他快，让我来打字发稿。我说，我字写得比他好，让我来写信件。我很不愿意别人安排做事，有执着自我的人心，这件事就是让我放下自己，明知道但是还是很难过，心里放不下自己。家人同修开始时只是想给公检法司讲真相，后来通过和家人同修交流，决定邀请律师给家人做无罪辩护。有许多同修自发地到法院附近发证念，给相关部门邮寄真相信件。开庭那天，许多同修自发地到法院庭审现场发证念。在庭审现场辩护的过程中，律师做了完整的无罪辩护，主审法官趴在桌子上不吱声，法警打出 V 手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明白了真相。后来又有同修面临庭审构陷时，我们有了一点经验，和更多的同修交流，参与向公检法司部门讲真相，分了几个小组到不同的律师事务所讲真相，拿回来的名片交给同修邮寄真相信件，每星期都针对案情做跟踪报道，发到明慧网制作相关内容的本地真相资料。明慧同修也积极配合，及时刊登，还做了相关的综合报道。在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时，每次讲完一个律师，我们都要做一些总结。有时一位同修说我还有其他同修应该按照他认为的方式讲真相时，我心里也很不平衡。明明那个讲真相的同修说的在法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律师已经同意三退，为什么不顺畅？还是因为有人心，心的容量不够了。当时正值新年期间，律师所放假，我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法，调整自己，在网上收集一些关于整体配合的文章，反复看，查找自己的人心，终于心里不再难过，继续和同修配合讲真相。经过海内外同修整体配合，五名被绑架同修陆续获释回家。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